習近平將訪問俄羅斯，白宮回應撕開北京畫皮。習近平訪俄前夕，國際刑事法院對普京發出逮捕令。美國向 TikTok 祭出奪命拳，學者依招更絕。德國部長將訪台，德國外交部話同台灣部長級互訪完全正常。中港加速融合，李家超訪京行程釋信號。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3月18日，禮拜六，歡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中共3月17日宣布，習近平下個禮拜將訪問俄羅斯，同普京會面。白宮當日回應話，北京的無條件停火提議只能夠俾普京喘息的機會，令俄羅斯鞏固在烏克蘭的陣地，重建軍隊之後再重新發動進攻。請睇報導。
根據大紀元時報報導話，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戰略溝通協調員約翰·柯比星期五表示，無條件停火將會令到莫斯科對通過武力奪取的大約17%的烏克蘭領土的控制合法化。現在的停火實際上是對俄羅斯佔領行動的有效認可。他說，當然這樣將是對聯合國憲章又一次持續的違反。柯比還說，中共的提議可能包括某種類型的停火，但是這個只是能夠讓俄羅斯重新進行軍事集結的一個機會，然後俄羅斯再進行報復襲擊。柯比說，俄羅斯將自由地利用停火來進一步鞏固他們在烏克蘭的陣地，以重建、改裝和更新他們的部隊，以便他們能夠在他們選擇的時間重新開始對烏克蘭的攻擊。中共一直試圖將自己作為俄烏戰爭所謂的中立調解人，包括發布一份呼籲政治解決的12點和平文件，但是這個文件被美國和他盟友批評為一份空洞的立場文件，沒有讓莫斯科為他侵略行動負責。柯比在星期五說，我們不認為這個是邁向公正和持久和平的一步。柯比呼籲習近平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舉行電話會談，以聽取烏克蘭方面的意見。美國總統拜登亦都對自己和習近平的電話會談持開放態度，但是目前沒有積極計劃安排這樣的會談。柯比說，如果將習近平和普京的會晤描繪為北京是一個道德仲裁者，呼籲停火以結束這一場已經造成成千上萬人死亡的戰爭，而不承認莫斯科是有罪的一方，這樣將是中國劇本的一部分。世界其他國家現在不呼籲這樣做的原因是，正如我們說，這個將有效地認可俄羅斯在烏克蘭境內所佔領的地區，這樣將令到澤連斯基處於明顯的劣勢。白宮表示已經私下和公開警告北京不要向普京提供致命的軍事援助。美國情報部顯示中共正在考慮這個舉動，但是還未做出實施的決定。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2月份的聯合國安理會上發表講話，警告聯合國不要被中共的臨時或者無條件停火的呼籲所愚弄。
總部位於海牙的國際刑事法院 ICC 對俄羅斯總統普京發出了逮捕令，指控他應該對烏克蘭犯下的戰爭罪行負責，以及涉嫌非法驅逐兒童和非法轉移人員從烏克蘭領土到俄羅斯聯邦。請看報導。
根據英國《衛報》報導，莫斯科方面表示不承認國際刑事法院的司法管轄權。報導還指出，國際刑事法院曾經考慮發布秘密逮捕令，但是最終決定公之於眾，希望這樣能夠阻止進一步的罪行。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發動了全面入侵烏克蘭的戰爭，到現在已經持續了1年多。俄羅斯去年2月對烏克蘭發動特殊軍事行動之後，不斷被指控犯下戰爭罪。國際刑事法院17日對俄羅斯總統普京發布逮捕令，這個是俄烏戰爭以來發布的第一個逮捕令。 法院怀疑俄罗斯涉嫌非法移送乌克兰儿童，非法将乌克兰人转移到俄罗斯国土。克里姆林宫过去否认涉及战争罪，对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尚未回应。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卡林汉大约一年前对在乌克兰可能涉及的战争罪、违反人类罪、种族灭绝罪展开调查，已经四度去乌克兰调查。他这个月较早时候表示，特别关注俄军对移送儿童以及攻击民用设施，好像电力等基础设施的罪行。俄罗斯坚称这个是以削弱敌军为目的的合法攻击。联合国调查人员在16号表示，俄罗斯强迫移送乌克兰儿童到俄国控制地区已经构成战争罪。联合国亦都正在调查俄乌战争中可能涉及的种族灭绝罪行。在3月17号，中共外交部在他的网站上宣布，在上个星期刚刚开始了第三个任期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接受普京的邀请，将会在20号开始对俄罗斯展开3日国事访问。
由于担忧北京字节跳动旗下 TikTok 用户资料最终可能落入中共当局手中，损及西方的安全利益， TikTok 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禁止。除了印度、日本、加拿大等国家之外，从3月16号开始，英国禁止在政府手机上使用这个应用程序。3月17号，新西兰亦表示将禁止在可以访问国会网络的设备上使用 TikTok。 而美国拜登政府则重走两年前川普的旧路，要求 TikTok 出售其在美国的业务，否则将面临全面封禁。请看报道。
美国之音报道，美国财政部下属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要求字节跳动出售他们的股份。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是一个权力巨大的国家安全机构。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3月1号通过法案，授权总统拜登在全国禁用抖音的权利。这项决议如果正式拍板成法律，将会是美国所实施影响范围最大的社交媒体限制。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对此表示，美方应该停止在治安问题上散布假信息，无理打压中企。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日前亦都曾经就类似问题做出回应，嘲笑美国惧怕一款青年人喜欢的应用软件，未免太不自信。该评论遭到网友的反讽，笑死个人，一个连谷歌、脸书、推特和油管都用不到的地方，我们惧怕整个外网，哪个太不自信？目前美国有1亿人使用抖音，占全美国总人口近1/3，其中使用抖音的青少年占青少年总数的2/3。内部情报的报告指出， TikTok 的用户量已经让油管黯然失色，并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长。法港报道说， TikTok 教人自杀、互害、酗酒、施暴和沉湎于色情。近日麻省大学阿默斯特分校有30名学生跟随抖音的酗酒游戏，导致酒精中毒集体送院，召来28辆救护车。更严重的是，抖音盗取并向中共提供美国人的数据，对国家安全造成极大威胁。近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中央情报局局长、美军网络司令部和国家安全负责人分别向国会作证。联调局局长雷伊指出，中共透过抖音控制数以百万计的美国设备上的数据和软体，抖音有能力在美国民众之间制造分化，影响公众言论，包括台湾论述在内。雷伊指出， TikTok 带来令人触目惊心的安全担忧。
德国教育部长斯塔瓦瓦茨格将在3月21号抵达台湾，并对台湾进行为期2日的访问，令他成为自1997年以来首位访问台湾的德国部长级官员。请看报道。
德国联邦议会国防委员会主席提默尔曼今年1月9号才和自由民主党副主席沃格尔率团访问了台湾。 而德国议会友台小组和人权委员会代表团就在2022年的10月访问了台湾。根据法新社报道，德国外交部发言人克伯斯特莱特在3月17日表示，雅茨格此行主要是加强和扩大德国和台湾在科学、研究和教育方面的合作。他还强调，肖尔茨政府将坚持他的一个中国的政策，并和台湾保持亲密和良好关系。他说，台湾是一个民主社会，是德国的一个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这样就是德国和台湾部长之间进行定期交流和互访是完全正常的原因。德国总理肖尔茨将在3月18日率领一个由6位部长组成的代表团对日本进行访问。虽然为了不激怒中共，肖尔茨此行将不拜会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由于台湾问题引发的紧张态势亦都不会出现在会谈的纪要之中。但是德国一位高级官员在3月16日表示，两个代表团将会讨论军事合作问题。该官员还强调了日本岸田文雄政府去年颁布的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重要性。该法案主要是降低日本对他国战略物资供应链的依赖，并保护日本关键基础设施尖端技术的安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3月16日在听闻同都拉斯宣布中断同台湾的外交关系之后，曾经表示，国际社会将受益于同台湾的正常交往，因为台湾可以为世界提供很多资源，例如台湾可以为国际机构提供大量的拥有才华、富有经验的专业人才。去年8月，当时的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曾经引发紧张状态，中共进行了最大规模的军演。德国空军当时在印太地区部署了13架战机。中共一向将台湾视为中国的领土，但是中华民国自从在1911年成立之后，就一直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中共两会日前闭幕，前往北京参加会议的特首李家超没有立即返港，而是连日来马不停蹄地拜会中央各部委，引发外界关注。请看报道。
根据港府新闻网报道，李家超自从14号起先后前往财务部、科学技术部、文化和旅游部、海关总署和商务部、外交部、教育部、公安部等多个中央部委拜访。在和各部委官员会面期间，李家超除了感谢北京支持之外，亦都表示将在经济、国安、外交、科技和教育等方面全方位配合北京发展策略，促进中港合作，讲好香港和中国故事。过去三年来，由于港府追随大陆清零政策以及港版国安法的实施，香港本地和海外人才大量外流，香港的国际地位正节节下跌。李家超上任之后，积极奉行北京要求的爱国者治港，并推出系列政策讨好大陆，推动中港融合。与此同时，大陆方面也都通过大湾区计划等方式，开放大陆人才来香港进行科研、文教、卫健、法律、商务等交流访问。外界日益担忧，香港正逐步转变成为中国的另一个大城市。有分析指，香港是大陆和国际交流的桥梁，但是面向国际的前提是要服务北京的利益。李家超这次在北京的访问安排，释放出将进一步推动中港全方位融合，协助北京达至在政治上严格控制香港，减低香港的自主性，防止香港影响大陆的政权安全这个目标。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